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一条这个突发新闻。这个新闻呢，这个很多人都在讲这件事情，但这件事情事实上那个内容呢，我是真正是不清楚的。那个因为这件事情呢，关系到一个曾经风风雨雨的人，这个人呢叫郭文贵啊。这个郭文贵呢来到美国都很多年了，好像2017年左右在美国。那么来到美国以后呢，他呢就是说这个他是反对这个中国政府的。那么并且呢在美国呢，他不断的利用各种的这种网络的媒体去揭露里面的很多人的事情啊，揭露了很多人的事情，也揭露很多企业的事情。那当时呢引起了很多人的狂热的这个追粉啊，但很多人都跟着他。那这个人呢就不断的，并且呢在整个过程里面呢，他有也渲染了自己是多么富有，大概就是这样。那么我呢听他那新闻呢，开始的时候是半信半不信啊。开始因为他讲了很多事情呢，的确是有些证据的啊。他讲很多国家领导人，像王岐山呢，像这些人。那么但后来呢，他开始讲到一些越来越复杂的事情，那些事情呢都是查无可据。那么如果大家去查一查那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呢，跟他的讲法呢有很大的出入。所以呢我从来呢就没有变成他的粉丝，也就是说听一听而已。并且呢后来发觉对于他的那个讲话的那种方式，我觉得呢也不太接受啊，就是他的经常就讲粗话。那么并且呢讲了一些这个匪人听闻的这样的一些新闻，那些新闻呢基本上我估计呢不是编造的，那就是追风捕影的，他不信。所以呢我们这种做评论的人呢都是比较小心啊，我们不会说一头脑呢就摔进去就跟着他的讲法去讲。所以大家要看看我这么多年和大家做节目的这个历史上，我从来就没有提到过他这个人，就是因为他所提供的信息呢是不可信。那么当然呢也不敢说他，因为他呢对所有说他的人呢都进行相当厉害的攻击。他把所有的在西方的这些做自媒体的人呢，他大概每个人都骂了一遍，好像他没有盟友。那么这个人呢就很怎么说啊，按我们说挺嚣张的一个人。但是由于他的手头有爆料，并且他和美国政界的某些人的关系挺密切，比方说和 Donald Trump 的军师这个 Steve Bannon 的关系非常好，大家都不知道他有多深的水，所以呢大家也采取一种避而远之的态度。那么这件事情其实闹了很久了，闹到了3月15号礼拜三，美国联邦调查局呢就突然间派人把他逮捕了。那今天呢就讲讲郭文贵的被逮捕。那么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的原因倒不是政治原因，主要是他是从一大批他的粉丝里面骗取了这个几十亿高美元的这个金额，就是他搞欺骗搞个局去骗钱。这个呢有很多人呢是亏了钱啊，他搞的虚拟货币，他搞的各种基金，这都是拿来骗钱的。而他拿的这些钱呢就去买这个非常昂贵的这些东西这产品，所以呢这个中外两界呢都震惊。这个反应呢美国报道的很多，中国大陆呢没有报道这件事情，不过中国的民间的网民呢也都报道很多。因为郭文贵啊在几年以前呢还真是一个风云人物。那么他在被捕的几个小时以后， FBI 的执法人员呢就在他住的房子啊，曼哈顿的上东城嘛，在那里也是个酒店啊，不是他自己的房子。在调查的时候大楼突然间发生了火灾，那么这个火灾在他自己的那个地方发，是不是他里面的人点火烧一些证据呢现在不知道。但是呢现在呢这个曼哈顿的这个消防队呢立即就赶往到现场，就把这个火呢就扑熄了。那么这件火烧着火的案件和这个逮捕有没有关系现在还不知道，所以郭文贵的被捕呢也引起了各方面的讨论。那么我们知道郭文贵自从逃出中国17年呢跑出中国以后， 他呢就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反共的斗士啊，他很会把自己呢打扮成一个形象。那如果你作为一个这个富商的成分出现，你不会得到人大家的注意，但是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这个政治斗士，哎，就很多人很崇拜他。但是呢，通过他这几年来每天都在这个 Facebook 在 Twitter 上讲话，那到底搞什么把戏呢？大家都不清楚。有些人就认为呢，这个中美关系的关系现在的麻烦大的去了，都不在于一个郭文贵了。有些人说郭文贵就是个小泥鳅，他掀不起大浪来，这一点呢我觉得说的有一点道理。那么所以有些人说抓郭文贵会不会影响中美关系，我想抓郭文贵的不会影响中美多大的关系，因为他要讲的他要说的都已经说完了，而他在这里呢又严重的触犯了美国联邦的法律，被逮捕了，那中国方面呢肯定不会为他求情，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过去了。不过现在要说一点事，就是郭文贵的这件案件呢，他的真相啊还完全没有被揭开，要等审判的时候一点一点的揭开，那大概过一两年以后我们才知道郭文贵到底是个什么人，所以呢有相当多的谜团呢现在呢有待水落石出。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他呢2017年开始，他住在纽约，住在曼哈顿，他呢就通过坚决反对中国的立场，还有大量的爆料中国高官的丑闻，那么所以呢他在海外的这个民主运动的圈里面呢引起巨大的影响，所以有很多人呢就愿意听他的，觉得他是一个斗士。但是没有过多久以后呢，他就开始有系统的攻击这个民运的其他的意见人士，大概所有的在西方的这种民运人士都给他逐个的攻击到了，那他就是一个孤军奋将。那么并且呢他同时和中国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也有很密切的关系，他自己说国家安全局有人来找他啊，要他回去。那一般人谁会跟国家安全局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呢？就非他莫属。那到底他跟国家安全局是个什么关系呢？他又没有讲清楚，所以这一连串的问题啊就搞出了很多的怀疑，很多人呢就是那样疏远他的。在他最热的时候，我听他的节目都非常的少，因为老是觉得讲一句话里面呢恐怕就要夹三句假话，这些假话呢都是没有证据的，那他讲的呢好像是真的一样，讲得非常的流畅啊。但是呢我始终觉得他讲的都是他自己编的故事，所以呢我对他从一开始就是有一点呢不太相信啊，主要看看后来他讲的很多事情呢就慢慢出来，像海航也出了债务的问题，好像他讲对了，但是总体看他讲的很多具体的细节呢和真实暴露出来的细节呢就有这个出入，就觉得呢他可能呢是利用某一些他了解的情况，然后把这个故事呢把它做大，我觉得他是这样的。那么他呢其实攻击过很多人，他大概在海外的这些自由派的这些人呢、啊、他大概每个人都攻击到，我看他攻击到的都很多，像那个民进他也攻击，像和平他也攻击，这个有些律师这个滕彪他也攻击，他呢这个其实他是所有的人他都攻击，那他好像就是他一个人最厉害，那么这样呢他旁边肯定没有任何人去支持他和他对话，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呢这个被联邦调查局抓了，有些人认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处理这个案件的过程里面当然是非常谨慎的，他们呢不认为这次抓这个郭文贵这个时机和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美国国内的政治和中美关系的大局有什么特殊的考虑，没有的，因为抓你不会影响这些事情。那么郭文贵呢其实是一个和中国当局关系相当密切的地产开发商，那么在中国呢他遭到麻烦，因为他被告啊是诈骗， 所以呢，他带着这样的指控逃离中国。那么跑出来以后，他要重新要找到自己的生活空间呢，就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反共的这个英雄。那么，但是他到底玩什么把戏呢？到现在都是模糊不清的。《纽约时报》有一篇讲法，说在法庭之上啊，郭文贵和中国方面的关系，和他和 Donald Trump 的助手这个 Steve Bannon 的关系，有些什么新揭露，将会是非常有趣的事情。那么有些人说，郭文贵呢是个小泥鳅，他掀不起大浪，中美两国的关系麻烦大去了。而且是很大层面上的问题，在军事层面，在技术间谍层面，还有两国关系越来越走向对抗，还有台湾问题，所以在美国的处理上呢，不会由于一个郭文贵和恶化或者改善。换句话来说，这个案子随便怎么处理，最后哪怕判刑，也不会对中美关系呢产生什么影响。所以现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呢，就是放手来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呢，一定呢是可以得到水落石出的。那么郭文贵爆的料，我觉得里面是有些问题。那么其实有好多和他合作过的媒体人，比方说这个民进的和平是和他合作过的，他呢就有感觉，觉得他爆的料呢里面呢有很多呢是不真实的。其实这种不真实的爆料，我们很早就听着就知道了，大概明眼人听见他的爆料，我们就知道这个里面肯定有很多是假的，他把事情夸大，因为是求无所证，就没有证明的事情随便你怎么讲，因为大家都不熟悉什么国安部门的谁谁谁认得，谁都不认得，他说了算，所以就有这样。那么他呢编了很多故事啊，大家就认为呢，他可能是一个民营企业家遭到政治迫害，是这么一个故事。那么就请他来讲这个和平呢，也请他讲。那么但是呢，讲来讲去的涉及的事情多了，关于人权，关于政治，关于法律，关于商业，关于情报，那么涉及的中美诸多的部门，诸多的官员。那么这件事情呢，搞到最后，我们说这个民进啊，都觉得这上当了，对他来说是个教训，甚至他们觉得有内疚。因为呢，这个所有的他讲的事情是希望别的媒体帮他伸冤，发觉他这个没有什么冤，他本身呢就是一个坏人。那我们看这次的郭文贵在美国的这个起诉书，这个里面光一样东西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出奇，就是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有好几个，他叫郭万豪，万郭或者郭万豪，不是 郭文贵啊。他的英文名字叫做霍万阔，那用香港粤语拼的阔啊，满他又不用慢，他要万啊。另外呢叫霍啊，这两个字怎么拼呢？叫应该是霍豪万郭啊，霍万阔啊，这是他的一个名字，非常奇怪，这个拼法既不香港也不大陆。第二个呢有点英文味道 ，Miles Guo， 郭呢是国语的拼法 ，G U O， 他也用香港拼法叫 Miles Guo。KWOK， 因为广东国字念成郭啊，就用 KWOK， 在普通话呢是 GUO 啊，这不一样。那么另外呢也叫自己郭文贵，也有叫七哥。那么这个加起来呢就是一个起诉书就用了六七个名字，就说明这个人呢复杂。你要是正常的人，你干嘛要这么多名字？要这么多名字干什么呢？那么当然呢，他被控了以后呢，他不可能一个人犯这么大的罪了，骗了几十亿这个钱，那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同谋，他的同谋呢叫是他的军师，叫于建明啊，于建明呢是他的军师。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于建明呢，这个人呢那个比较复杂，这个于建明啊，我们知道这个于建明是应该是一个香港人。那于建明那个56岁， 2005年到2015年十年期间，他是担任澳洲投资银行这个麦格里担任大中华公司的主席。那他在澳洲投资银行的一个大中华公司呢当主席，当董事总经理。那么期间呢，他在重庆混了一官半职，他被增补为重庆市政协委员，有头有脸的。他还担任过一些省市的经济顾问，那这就是他的军师啊，这个余建明。那么我们知道，当年香港投行的人都知道，余建明有一个重大的客户就是这个郭文贵。那个2015年3月份，这个余建明呢离开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投行以后呢，就加入到郭文贵的旗下。郭文贵旗下有个叫阿中基金，他呢就在阿中基金下面担任董事和行政总监。阿中经济的真正后台老板呢就是郭文贵，那这个就没假的。所以呢有这么一个背景的话呢，那个我们说呢，这个就给了这个余建明一个机会。余建明拿了这个机会呢，就可以深入的介入这个郭文贵的这个他的所有的这些事情。我估计郭文贵估计有很多的这些事情呢，那个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呢是由这个余建明呢帮他操纵的啊。这个人呢可不简单啊。当然呢，我们现在讲到这个余建明啊，这个拿到的这个资料，现在我们就拿不到了，因为余建明呢就跑了。那个余建明呢，他跑得还蛮快的。这个余建明呢，在这个事情一败露的时候，他就跑到伦敦，在英国。有些人呢觉得余建明可能跑到了香港，现在呢还不知道，现在呢还在通缉他，这个余建明。我们知道呢，这个2013年呢，郭文贵呢就开始布局海外。那个时候他还在国内，他当时呢有一个老朋友，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叫马建，马建支持他。还有呢，英国的前首相布莱尔呢就推荐他，让他以特殊身份呢就骗取了一些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高层的信任。那么他呢用投资中国金融业作为诱饵，就让这个阿布达比的王室成员呢就成立了阿中基金。余建明呢就参与这件事情，并且在不久以后呢就被招募作为合伙人。阿中资本这个集团呢2015年在香港注册成立，当时公司唯一的股东就是余建明。根据公司网站2017年的介绍，公司管理的资金主要是来自中东和亚洲集团的这个投资者，这就是当时的他做的一件事情。有些分析指出，余建明的背景呢极为复杂。2021年，余建明呢是具有香港和英国双重的公民身份，他在英国呢又成立了一个香港人民协会，专门帮助协助香港持有 BNO 的这些护照的香港人呢落户英国。但是他本身呢具有非常强大的这个中国的背景，你想他当过政协的委员，那他的背景呢可不是一般。所以这个人呢是非常的古怪的，那这个余建明，但现在没有抓到，那么现在呢还在通缉。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郭文贵呢现在逃在美国，被美国抓了。那么现在美国联邦司法部呢是控告他这个诈骗罪，他十几项罪名啊，这个十几项罪名里面的最主要就是诈骗罪。他通过他的粉丝们就要大家买他的基金，这样的就骗了十几亿，又通过其他的基金要骗他的粉丝去买，这样呢一共骗了几十亿美元的这个资金，作为诈骗罪，联邦调查局就把他抓了。这个郭文贵今年52岁，他自称家族基金他在外国控制有280亿美元，在中国呢他控制有1200亿人民币的，他是个地产大亨。2017年呢被中国通缉，逃亡到美国，那么被中国政府呢发布国际红色通缉令。他在海外期间呢多次在社交网上呢 发表和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那么大爆中国官场腐败的内幕，批评中国政府，并且呢还揭露了很多中国最高层的官员的斗争，但是他大部分的这些帖目呢都没有获得证实，甚至呢被中国理出了一些证据去推翻。那么这个呢就是他这个人呢，这个为人呢，大家觉得一个没讲真话，第二个用谣言支撑自己，第三个搞诈骗，生活呢非常的过分。那么中国控制了很多时间，这个他的当时呢，这个陈这个郭文贵呢，在中国的商界呢，应该说是插脱一时。他和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官员呢，这些贪官呢，都有利益的关系。那么中国媒体呢讲，郭文贵呢曾经是北京奥运会鸟巢旁边的一个最大的酒店六星级盘古大楼的实际控制人，他所组织的盘古会有一度呢聚拢了许多高官巨贾，其中包括前国家安全部的部长马建、河北省的原常委、原政法书记徐章岳这些人。这个郭文贵和马建呢2006年认识，到了2014年呢，这个马建呢就多次向郭文贵提供帮助，郭文贵呢就向马建就贿赂了大概6000万元人民币。马建就说郭文贵的公司在2008年由于建筑违规受到了处罚，面临数亿人民币的这个损失。马建呢就派人以国安部的名义给相关部门发了函，最后呢就只对郭文贵进行了处罚，就帮郭文贵挽回了数亿人民币的这个损失。郭文贵和河北省的那个长官张越呢在2006年呢就认识，郭文贵呢就由于公司员工酒驾肇事，就找这个张越帮忙，郭文贵呢出手阔绰，张越呢对他颇有好感，以后呢这两个人呢就经常的往来，就变成好朋友。期间呢有传张越被查，郭文贵知道以后呢就说自己可以帮忙找关系解决，所以呢张越从这个以后呢对郭文贵呢言听计从。那么郭文贵呢就更加为张越呢安排情色服务，把他牢牢的控制了。到了2018年，郭文贵逃了，2017年跑了，12月，这个中国的国安部的这个副局长啊马建呢就由于受贿被判处无期徒刑，张越也在2018年7月份被判15年的徒刑，而郭文贵呢在美国申请个人破产的保护，他说他在文件里面说他的资产只剩下了5万0001美元到10万美元，他的负债高达1亿到5亿美元，现在看来呢这个都不正确，也就是他搞了很多的这个圈套啊，也就是说这个人广东人说叫谋鬼还真呢，就是他没有任何一句话讲的是真的。所以呢他在这个被捕的事情，他的被捕呢倒是在美国的网络上呢引起了热议啊，主要讲他的奢侈生活啦，他跟当局的关系了，这些热议呢美国网络上呢我估计呢这个没有看见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东西和大家讲。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不过呢这个郭文贵被捕以后呢本来是一件很好消息，他在中国是一个红通囚犯，就是红色通缉案，但是呢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呢都没有报道。3月15号，郭文贵是由于这个诈骗10亿美元被抓的，另外还有12项指控，有个电汇诈骗、证券欺诈、银行诈骗、洗钱案等等，这些呢超过了很多钱。同时呢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指控郭文贵和他的财务顾问于建明没有注册和这个诈骗性发行，这个骗取了大概8.5亿美元的资金，所以合起来呢是几十亿美金。 那么在他抓的当天，纽约当地的联邦调查局对国恩贵住的那个酒店进行搜查，那个酒店叫 Sydney 荷兰酒店，徐尼荷兰酒店，这是一个酒店的名字，在曼哈顿上层。搜查的酒店时候突然间发生火警而停止搜查，起火地点呢是在大楼的18楼，也就是郭文贵所住的顶层的豪宅，就着火，肯定是有人放火了。那么到了中午，明火呢已经由消防队扑熄了，房屋呢部分受损，联邦调查局呢正在调查这个着火和郭文贵有没有关系。郭文贵被捕的消息呢传到中国大陆，当然人所周知，引起舆论的广泛的关注，并且呢相关消息很快就上了百度和微博的热搜榜，有很多大陆的媒体呢转载了中新视频的短暂的消息，就说呢潜逃在美国的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在逃人员郭文贵被捕，并且呢又说美国司法部已经没收了他的6.34亿美元诈骗所得所构成的资产。但是呢我们看到更大的通讯社，像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都没有一句话提到。相关报道的部分媒体它的微博的评论功能呢也被关闭，对部分内容呢暂不展示，所以呢大陆没有反映出那种欢天喜地的那种把他一个红通犯抓住了，可能是因为国文贵现在的这个情报价值已经不重要了，他都全部东西都露出来了。相比2017年，当时呢，这个郭文贵爆料海航的丑闻，当时中国方面是有密集的反击的。而这一次呢，中共对郭文贵的被捕的消息呢，基本上是不作声。那么，只有这个《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这个胡锡进在微博上呢，给他定了两个罪名，说美国给美国送钱和骂共产党。说呢保个好下场也是说不准的，就说的这句话。那么当然呢也很多人呢就攻击这个胡锡进，那胡锡进的人呢不讨人喜欢，反正是多得很了。那么这个事情呢现在呢是刚刚开头啊，但是呢我估计呢这个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个我们呢就没有办法呢就讲得很清楚的。现在呢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就说这个郭文贵他这个出逃，他是有些什么事呢？他的出逃呢2017年出逃的，那么来了以后呢就改变自己的身份，但是呢他搞了很多国际的事件，当然他爆了很多中国的内幕，有真有假，但是呢他同时呢要他的粉丝买他的基金，就搞出了很多这个诈骗案。那么从2017年以来，郭文贵在美国引发起多次的国际外交事件。那么那一年中国安全部的特工曾经呢施压要郭文贵回国，引发了一场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国特工的冲突，双方呢在纽约的那个 JFK 机场呢发生了这个对峙，中国特工呢差点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抓了起来。也就是这一年，中国的方面是试图用曲线游说的方法让郭文贵从美国呢就回到中国，涉嫌的人士出去拉他的有好多人，包括这个澳门的赌场大亨 Steve Wynn 啊，就是 Wynn 那个赌场的，还有一个说唱歌手这个 Fugees， 他的说唱歌手 Plus Michelle， 他们都出面来劝说他。共和党的筹款人这个 Elliot Brody 也来劝说他。那么当时呢这个现在这几个劝说他回中国的人现在基本上呢都出庭作证啊，我看见这个 Michelle 也在这个月晚一点时间要出庭，他说呢这个事情他没有任何不当的行为。郭文贵呢后来呢就成为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的顾问，这个 Bannon 啊，这个 Steve Bannon 的一个对手，两个人一起呢就批评中国，两个人还成立了一个媒体公司叫 GTV Media Group。那么这个公司呢，2020年在一次非公开的发售会里面呢，就筹集了3亿美元的资金，那么搞得美国联邦调查局立即进行调查。这次募资没有多久以后，有些投资者呢就要求退款。他说呢因为呢他们虽然投了资，但是一直没有受到这个 GTV 这个 media 的投资的正式文件，等于我的钱给了你，你连张发票都不给，这是算什么呢？这个 Donald Trump 执政期间，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郭文贵呢就成为美国对华批评当中的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那么其中呢，这个 Bannon 就这些人呢就和郭文贵站在一起，但是另外有一些呢，即便是右派，也声称不相信郭文贵。根据呢《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这个有 FBI 一度把这个郭文贵认为美国情报机构的一名有资格当潜在的线人，或者呢是想办法把他培养成一名线人，但是呢没有成功。郭文贵的一些同事呢其实说，郭文贵这个人呢对美国并不忠诚，你没有办法把他调教成一个线人，所以中国不信他，美国不信他，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都不知道。2022年，班农在郭文贵在 Connecticut 州沿海的游艇这个 Lady May 上面就被捕，那说他因为墨西哥边界墙有舞弊的行为，有欺诈的行为，跟郭文贵没有关系，但是是在郭文贵的船上抓的。班农没有认罪，那么这件事情呢搞得郭文贵呢好像就卷入了美国的国内政治一样。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见。